好的，欢迎回到8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美国内战的南方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是否应该被移出维吉尼亚州的小城夏洛茨维尔市，点燃了一个星期以来美国国内的舆论风暴，而且呢，这场风暴还在聚集风力。与此同时呢，其他地方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雕像被移除。那么支持移除者认为这些雕像代表白人至上主义，而反对者则称移除雕像就是抹杀历史。那么有分析称呢，雕像存在与否的辩论呢，正是美国民主的见证。那么美国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不仅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坚守，而且呢也根植于美国的传统和文化之中。那么我们从雕像之争呢，今天来展开讨论美国的传统与文化是怎么样的编织出今天的美式民主。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维吉尼亚州这个大学的罗弗林教授啊，就是说呢，这座雕像罗伯特里的这个雕像呢，实际上还有呢这个南北战争相关的这个南方的这个一系列雕像呢，在其他地方也有。那么为什么呢？会从这个地方的这个雕像开始。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说，罗伯特里将军呢，他是效忠于联邦政府，这是他的这个小的背景。但是他最后呢，因为自己是南方人，所以他选择为了南方的这个信念啊，来参战，来和北方这个打仗。但是呢，他呢，他的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个家乡而战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的这个选择？
我先说一下，虽然雕像是从这里开始，但是这种事情不是从这里开始。这个早在好像是2年前，这个南卡那个政府楼，有一个那个南方的那个旗帜，被要求被撤下来。当时那个现在的那个联合国代表那个 Nikki Haley 是州长，他同意撤下那个南方的旗帜，因为他不是合法的这个旗帜，应该是联邦美国政府的旗帜。所以这是我感觉这是第一步，这是雕像跟那个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地的民众，包括大部分是这个非洲裔这个民众，看这些象征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象征是就是压迫他们祖先的这个肯定的这个东西而且但是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李将军的形象在南方，可能也包括在黑人当中，是大家都比较喜爱的，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参观过那个 Lexington Washington and Lee 大学的，那里有他的一个墓，还有他的那个纪念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大学的名称的那个 Lee 就是他，所以这些东西不可能抹杀的。而且我最后想强调一点，就是移出跟这个推倒是两回事情。这移出这个 Charlottesville 的这个雕像，是这个本地政府通过合法的民主的方式通过的法案。所以他是应该是就是那个组织好了的一个要做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一些乱的人跑出来要把他推倒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这种法律的秩序，而且应该是遵守本地政府的这个通过的法案。嗯
哼，好的，谢谢罗弗林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佛罗里达州的李忠刚先生。那么刚才非常有意思，这个罗弗林先生讲到了一点，就是说呢，罗伯特李将军他呢，虽然当时是为了这个蓄奴的这个南方而战，但是呢，到今天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黑人是喜欢他的。那么从这点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明本身就能说明美国文化中的他这个包容性所在呢？
是这个应回一下刚才这个罗教授讲的啊，这个罗弗林教授说的这个，罗伯特里呢，在特别在南方也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因为他这个一贯的作风，比如说爱兵如子，这个谦谦君子的这个形象，在美国历史上是可以说无人出其右啊。
嗯，
那么但是呢，这一次这个实际上挪雕像也好，在南卡这个降下南方旗也好，如果呢在10年前或者再早期一点，经过这个平权运动以后，实际上种族关系日趋缓和。可惜的就是2008年，实际上我和甚至有不少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共和党都跳过了党派去支持了给奥巴马投的票。为什么呢？就是希望作为一个黑人总统上台以后， 能够在使美国的种族关系更加和谐。但是很快一二年这些人就都不投了，所以他在这些人的投票给下降。为什么？因为看到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因为奥巴马上台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揭开这个伤疤，好像要算历史总账，要把旗子怎么样，把雕像怎么样，就这些我们都希望以后慢慢美国成为一个叫做 colorblind， 不按种族区分的，就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既然已经慢慢沉寂了，让它沉寂了，就是往往呢很多人要去挪这个罗伯特里的雕像呢降旗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认为罗伯特里的雕像要挪走，而是拿这个说事儿，认为这个是过去南方的一种symbol， 一种就是这种像，就是说一种代表，而更多的是对于这种又要把这个账要翻开，要为现在的政治，特别是种族政治做文章，这个是我们是觉得没有，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李柱刚先生。那么另外呢，就是陈伯公先生，我想问您啊，刚才李先生谈到的，就是本来是希望总统呢能够把美国的这个种族的矛盾呢能够化解，能够缓解啊，但是呢，显然这个奥巴马总统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想问您，就是现在看来，这个种族关系呢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之间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您认为呢？通过这次的这个罗伯特李将军的这个雕像引发的这个冲突呢，川普总统他能不能够起到化解还有缓解美国这个种族分歧的这么一个作用呢？
我觉得不管是奥巴马总统还是川普总统都很难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呢，我说过民主制度是一个平台，不意味着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些问题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缓解的。我想说的是，我去过美国国会啊，多次，我每一次去美国国会大堂，当我看到有两个铜像并列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慨万千。一个是北方将军格兰特，一个是南方将军罗伯特里。当我看到这两个南北战争内战的双方的那个最高统帅他们的铜像并列的时候啊，我几乎很多次要落泪。我在很多的文章中写了我的感受，同时我在我出版的书里面也写了我的感受。我为什么我看了这样的感受？我说美国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包容，它的和解，它的慈悲，它的多元化，它的互相尊重尊严都凝结在其中。就虽然南北双方打了仗，各自代表各自南方的利益北方的利益，各自的价值观念打了一仗，但最后却以和解收场。那个战胜者给战败者以礼遇，而战败者以一种风度向战胜者表示那个致意。这个美国就是这样在进步的。但是我们看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这个你死我活啊，置对方于死地，甚至这个斩草除根、赶尽杀绝那种，特别像中国的那个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最后共产党胜出之后，对国民党是怎么样一种追杀？不仅是这个把这个高级将领的投入什么战俘集中营，而且就连那些投降的、投诚的大批的国民党的将官，最后就以正反的名义，在52年、53年又分批的杀掉了，据说几百万。以一个斩草除根的姿态，而且其中被杀掉了很多是抗日功臣、抗日英雄，也就是中国的民族英雄，还有被杀掉甚至辛亥革命的元勋都被杀掉了。就是这样一个你死我活、有你无我，就这么一个血腥的历史。说这样对照起来，我觉得美国是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国家，非常伟大的国家。说反过来，我说美国要拆除这个罗伯特里的这个雕像，部分人的心态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恰恰在美国把美国社会单一化。不管要拆除罗伯特李将军是出于政府的决议，还出自民间的呼声，或者有人去阻止，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只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创伤和伤痕。我就说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历史局限，罗伯特里也有他的历史局限，他为南方而战，那格兰特为北方而战。那个内战有三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北方胜南方败，就今天的结果；一种结果可能是南方胜北方败，那么今天的美洲历史要重写；还有一种结果就可能是两边都分治了，成为独立的国家。那我相信南北方都会在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的框架下继续的往前那个进步，不至于因为南北谁胜谁败而停止这个社会的进步。但是今天，尤其后来的外国人、后来的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割裂了这个历史，而且把这个历史翻出来，以今天的标准看待过去的历史，我觉得未免牵强附会。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到此为止，如果继续延烧下去的话，只会制造新的仇恨和伤痕。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我们有几个评论，等会我请海涛来回应啊。第一位呢是大平，那么他说呢，有时候不得不面 面对理性和传统的冲突，而时间恰恰是这二者的弥合点。保证每个人的权利的宪法，则是文明进步的保障。另外一位呢是董旭，他说呢，罗伯特里应该被纪念，他最后带领十几万南军向北军体面的投降，结束了内战。那么海涛呢，就是实际上我也正好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说罗伯特里呢刚才对他的这个评价呢，前面几位已经说了好一些，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您觉得他的这个雕像的移除或者拆除，您赞不赞同？还有呢，您怎么看罗伯特里在美国历史中的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这个意义和象征性？
我比较赞同这个刚才罗弗林教授的这个说法啊，后来我也当然我也赞同这个陈伯公先生刚才对那个中国大陆那些评价，但是关键就是说，如果罗弗林教授他说的是事实，这次关于沙勒斯贝尔，关于这个要挪走这个罗伯特里的这个像，是人家当地的一个决定，可以是成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法案，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遵守。陈伯公先生提到那个和中国大陆对比，我也同意。我现在想抛开这个我们夏洛斯威尔这个案子，我们想顺着这个陈伯公的思路到一下中国大陆。我去过台湾，我也去过澎湖，我看到那个蒋介石先生那有一个穿着军装穿着大氅面对着大陆这么一个像，最后也被挪走了。由于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很多蒋介石的像被挪走了。我们反观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毛文革前夕，就是这个毛这个神话，就是盛极一时啊，没有人敢反对毛。但是，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八十年代初，把毛的像甚至也挪走好多。所以挪走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像那个萨达姆那种雕像，把它拉倒，把它这个弄成一团这个废土废铁。还是把它挪到博物馆，这些都是一种考量。关键是这种挪像是不是当地的一种，仅仅是一种民意的表达，还是当地人家市议会做出决定？如果是市议会做出决定，那个市议会因为两方面的这个都有，他做出一种投票，我们大家应该尊重这种。这就是我的这个回答。
好的，谢谢你。
我还想补充一点，这个移出的问题，就是说我不完全清楚这个李将军像是怎么样的计划，但是很多这样的移出的计划，是说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地点，更好的能进行这个历史教育，而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政府的这个公共的场合，好像是政府站在这个人的旁边，是同样的这个理想。所以其实不是为了抹杀历史，而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历史教育的一个举动。
好的，谢谢罗弗林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李忠刚先生，就从您个人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您作为这个共和党人啊，这个挺川派，那么就说呢，夏洛斯维尔这个地方以及它这个雕像的所代表的这个南方的意义呢，是不是在这个事件中将渐渐的这个，就说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之间它矛盾的这个激发点？
这个宇宙我想提一下，这个作为这个挺川派哈，实际上这个
不完全妥当，
这一方面就是这个我想提出个倾向，就是反而是看了川普上台以后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川普更支持一点。那么特别是川普最近这个反对这个所谓的平权法案就是的滥用，对吧？还有包括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当然这个他的表达方式上可以商榷，但是这个毕竟他在政治上不是熟手，所以很多人对他的支持应该说更坚定了一些啊。那么其实啊，我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移雕像的事情，还是这个包括这个刚才这个海涛也提到这个，在中国在台湾各种对雕像的态度上。实际上大家也都是就是都是借着这样一个话题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表述，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如果要是离开了这个政治大环境，特别我刚才提到美国这个两极分化政治大环境去看雕像啊，那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很难看得懂，特别如果国内的观众就更看不懂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个挑题会这样大做。这个让我想起最近在波士顿这个华人反细分，很多人也看不懂为什么要反细分，不就是把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数据这个去分一分吗？但是你看看马上8月27号在 波士顿有个很大的游行，专门来那么多华人出来，又成为我们华人参政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是小题大做吗？不是，而是在每一个步骤上去狙击这种种族化的这种倾向，希望美国进一步走上 colorblind 的这样社会，不要老按种族去说事儿。如果在这个大气候大环境下看，那么不管是左派的，就是这个特别是极左势力的这个要挪雕像也好，哎，还是我们这个这个华人追求这个不要去再细分种族的这个倾向也好，这个都有它比较深的美国整个大的种族问题这个大环境。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最后我还念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评论，简短的念一下。第一位呢是刘佳明，他说呢，虽然麦哲伦死亡的地点树立着一座双面碑，那么这个双面碑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另外一位呢是任绿阳，他说呢，只要没有屠杀过人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就不该被拆除。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一位王，美国红卫兵要求拆除南方爱国将领雕像，与中国北方有人要求改动中国南方的岳王庙及秦桧的跪像呢有一比。那么还有呢一位是叫做万王江，移除雕像的真是不应该，是违法的，绝对是抹杀历史，如果看不惯的话呢，可以自己不看就行了。那么陈伯空先生，最后呢请您点评一下对于雕像所引发的美国的这个冲突，它的何去何从，您的看法。
嗯，我觉得美国和世界各国应该深刻的吸取中国文革的教训。中国文革，我刚才说了，共产党不仅报复国民党，这个不仅把对手抹杀的一无是处，而且是把中国2000年历史都想抹杀，这个大规模的破坏文物古迹，大规模的砸烂这些什么孔庙了、黄帝陵了、这个遗品祖先的这个陵墓，90%的文物都被捣毁。今天看到的文物都是一些这个赝品，都是一些仿制品，都不是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浩劫，对中国不仅给中国留下了痕迹，给整个世界留下了震惊。我想世界各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我说罗伯特李将军，今天有人把他跟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等同一个象征，这简直是对历史的误会和历史的一种割裂。我刚才就说过，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布《解放黑奴》之前，包括林肯，包括那个以前的那些政治家、那些名人的杰斐逊呢、华盛顿呢，那些都曾经家里有奴隶，或者是有这个有这个支持这个蓄奴这个历史。那么是不是都要把这些开国的这些人都要否定呢？这次川普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荒唐吗？所以说，我觉得历史啊，应该历史它有一个传承，它有一个转折，它有一个尊重。如果这样追究的下去的话，当年妇女没有投票权，那我们是不是倒过来去追求那些当年没有通过妇女投票权的那些国会议员或者开国元勋？黑人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还在有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如果说在林肯时代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上个世纪60年代100年之后还有这个问题呢？这说明中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停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以今天的标准生搬硬套的去看过去的历史，这完全是个误会。而且林肯总统本身是共和党人，也是一个白人，那么他是发布解放黑奴的人。我们今天看到世界范围内，这个真正支持那些受压迫者、那些人权迫害者国家、专制国家的一些弱势群体的人，都是来自欧美国家。像亚洲国家，像日本和韩国也是民主国家，他们很少有民间的人权组织，很少提出对中国的这个受迫害者的声援。但是欧美这些白人国家却有这些人权组织，剩下是不是政府的，而是民间的。说白人有白人的传统，我们先抛开种族肤色不论，我们应该以事论事，而不是以人论事。我们看到这个李将军就是一个典型，他在战场，他不仅他就有点像拿破仑，他不仅百战百胜，最后一战是失败了，他是不仅百战百胜，是一个战争英雄，而且战争的一个非有军事家。但是他非常有风度，在战争中始终衣冠楚楚，始终那个行礼如仪，对上级对下级。他战败之后仍然衣着华丽，风度翩翩。而那个北方的将军呢，葛兰特是一个战胜的将军，所以衣衫褴褛，说邋里邋遢。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之后，那个罗伯特里做了这个校长，华盛顿学院，他有一条校训，他这个学校只有一条校训，就让每一个人做一个绅士。这个是非常就说令人感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知道他死。他虽然他过去有他的局限性，也曾经虚个奴，也曾经就说对黑人有一些偏见，但是他属于为南方而战，后来又为这个联邦重新融合而这个努力。我想他的这个风度啊，他的历史，他的这个身世的传承，今天我们看到痕迹，像 这个女士优先这些传统，让保护妇女儿童。比如她战争结束，她不主张游击战，就是不要把妇女儿童投入战场，她就是保护妇女儿童。这些都是来自于白人，不是来自于亚洲，也不是来自于非洲，不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在亚洲看到有些国家已经很发达了，仍然是对妇女儿童非常的粗鲁，不尊重权利，然后走我们过那个路上见到的也不帮助。把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你如果在车上遇到困难，在路上遇到困难，总会有人来帮助你，会关心你。为什么？这都是白人留下的传统。当然，我不应该用白人、黑人这个说法。但是我说的是这种传统价值、传统文化给人类文化带来正面的东西，包括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这个就是说是的一个单一的靠这个贴标签所能否定的。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陈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呢陈伯空先生、李忠刚先生、罗富林先生和海涛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